先请问清诊一下，就是说那个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根本区别。
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区别，就是从外面，从外围很容易看到的区别，是北传佛教都在鼓吹成佛、菩萨道，然后南传佛教这个走哪一条道路是你自己的选择，三条道路都有，然后基本上只是把那个法传下来，你自己决定你要走哪一条道路，所以这个是一个当你走进这一个系统的时候，走进南传佛教，你的选择是自由的，没有人会因为你的选择而鄙视你，说你小乘或者叫你什么，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但是如果是在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基本上的几乎这个模式你都是叫你发这愿，那个愿菩萨愿四弘誓愿是你跟着大家你就要发的啊，如果是藏传佛教就菩提心，你要说怎么灌顶都菩提心为主带头。然后在南传佛教呢，是跟你讲这样子而已，然后你自己选，你自己走，里面有行菩萨道的，有要走成佛要成辟支佛要成阿罗汉的都有，这是第一点。所以生命的选择来说，南传佛教是给你的，就是像佛陀时代，就是给你你自己决定你的命运，没有人推着你走哪一条路，只是告诉你只有这三条路是可以解脱的，其他的不能解脱也就自然就没说了，就是这样。这是最明显的一个，也是最重大的一个蛮重大的区别。因为你的方向，如果你的方向只是全部人推着你走，你到底懂不懂？很多人行菩萨道，他不知道他行什么菩萨道，他们完全有很大部分的人发愿行菩萨道的人不懂菩萨道为何物，大部分他们不懂，也不懂怎么走，只懂跟着大家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当今这个时代蛮大的一个问题。好，这是一点。第二，南传佛教比较保守，所以有些时候也叫原始佛教啊。当然现在在另一个地方有人把这个原始佛教独自占有这个用词，其他的推翻了，南传也不是原始佛教，北传也不是原始佛教啊，有人这样子搞的。但是真正来说呢，这个巴利文系统大家都是公认三个体系的，藏传和这个汉传和巴利语系这个佛教呢，他们都接纳南传为原始佛教。那什么叫原始？它就是它很根本很靠近，是否一模一样我们不要说了，因为经过2000多年一模一样这个东西我们不敢说，它一点点的，可是它非常的保守，因为它保守它保存的最纯。像我们的衣着也是，我们的衣着基本上是印度人的衣着，印度方式，印度人就是基本上只是一块布这样子披上去的。那这个保守，原始佛教南传佛教它就是因为保守，它很多东西可以保存的很原始，连我们的衣着，连一些礼仪，很多东西都是照着，因为佛教从印度来都尽可能维持啊。但汉传佛教呢，是因为融入很多这个华裔，我们华人这个背景，所以很多东西就变了。比如说这个素食，佛陀时代没有素食，佛陀时代佛陀也是有吃肉的，佛陀托钵的是走在街上，人家给他什么就吃什么，但是佛陀不会去叫人家为他杀，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北传佛教的素食从哪里来？从梁武帝时代来，皇帝命令的，不是真的啊。当然今天人家会问啊，为什么即将就是你又素食？因为我是甜，我就是吃不了肉这样而已，我觉得肉很难吃，很像要吐这样子，那它的味道能量很低，这个是个人的选择是没问题。但是呢，作为一个宗教，素食不是硬性要规定的啊，但是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原因，我素食也比较倾向于素食，一个是肉我本来就是不能吃，另一个因素是三斤肉几乎不看到他杀，不听到他杀，他不为你杀，这个东西几乎在这个时代很难有，除非你先去托钵，托钵的话他也不知道你出现在他门口，刚好你出现在门口了，他家里有什么他就给你，在他来讲他自己不吃三斤肉，但是他给了你，你对你来讲那个肉就是三斤肉，因为你没有要的，你只是托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 所以那个三斤肉对那个人他自己杀他自己的鸡他自己煮他肯定不是三斤肉，但是出家在面前这个他也不是为出家人杀，出家人也没看到他也没听到他杀，那么呢他供给这个出家人倒着这个出家人的钵里他就是三斤肉，所以出家人如果说有吃肉的是三斤肉。但是呢这一个汉传佛教呢是因为皇帝梁武帝一个命令下来全部人就跟着了，但是在传统上古时候印度没有一个国王敢插手这个僧团的事的，僧团是僧团尊重僧团，他们都是礼敬僧团这个是修行人的领域，修行人不插手国家的管理，国家也那个国王也不会去管这修行人，他爱怎么修这是他的自由，只要他不伤害人没有破坏没有什么和平很和谐，那么没有干扰到任何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就自己做。所以这个是因此基本上呢我们能够保持很纯正的一面，非常纯正。而且佛法的传扬呢它要靠三个因素，靠三个因素，一个是巴利亚蒂佛学，一个是巴蒂巴蒂实修，一个是巴蒂维达实证。那么呢在南传方面呢是很重视这一点，特别是四圣地的法，四圣地法你不能够只是理论的，你要实修，实修还不够，如果你没有实证的话，可能你在解读解释的时候呢注释的时候呢会出偏差。今天这个问题在我们南传佛教也开始出现，有些西方的学者他们或者是东方的学者，但是在学术界西方学者是很有在英文的研究里面是很有很主导性的，所以很大的问题他们忽略了这一个实证这一环，实修也不强，所以就纯粹的在那边解释，他因为这样子解释很多解释就出了偏差，因为他没有实证。那么传统上呢传统的南传佛教最原始南传佛教是很注重实证的，因为你没有实证你怎么去解释经典，你去解释经典的风险很大，一个不小心就解释错或者是把它变得很肤浅，它本来是很深的，当它一个转法轮经无我相经很深的，但是后来因为实证方面的一些偏差，所以后代的一些很知名的大师，但是因为他自己的实修不够实证不够，所以呢把佛法加水了，就是穿插下去就解释成这么的很简单，可是真正的内涵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么其次我们如果真正讲真正的上座部佛教真正来说呢它是有很严谨的要求，这个理论实修实证，理论实修实证。那么呢这个在北传佛教里面是否有维持呢，那这个我不敢说绝对的权威代表北传发表，但是呢我们所知道的记载里面最早期我们就不敢说，但是呢比如说在传统上呢在正量上的记载呢，正量就是体证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你要证的缘起它有一些标准，你要证这个法你讲开悟这个开悟的过程它的正量要有一点标准，那这个在到了汉传佛教呢它就有一点玄去了，这个可能是否有受到这个道德经的影响我不敢说，像比如说道德经一开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可说，就是简单讲就是不可道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的那种，所以因为这种方式有些时候佛教的弟子也受这个影响，所以有些经文里面也在说这个是不可说不可说四圣地四念处不可说不可说，变成很玄去了，南传佛教在这方面就少了这种神秘色彩，但是很清楚的告诉你好这个是阿毗达摩这是究竟法这是概念法，很清楚他整个次第修行气清净戒清净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见清净见清净导向度一清净度一清净导向道非道之见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导向行道之见清净行道之见清净导向自见清净，整个戒定慧的次第是那么的清楚没有神秘色彩。那么但是在北传佛教我们看到的也不敢说他我不是很了解，我不敢说我非常的了解，只是说在我们这次看过去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深一层的一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禅宗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一个禅师他最早期他就说他看山是山看山看水是水，有没有读过这个， 然后呢再过一阵子他就说他领悟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再过一阵子他就说啊，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啊，这个就很玄了。啊，也许他自己有境界，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他的正量表达出来。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南传来讲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可能的。当你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猜想了，我不敢说我所讲的是代表当时这个祖师所讲的，但是呢我们是可以用一个方法来理解他所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你看到的是概念法，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很简单的，没有复杂。到后来你看到的是究竟法，究竟法是空的嘛，不是山也不是水，它只是刹那生灭的现象。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呢，两无挂碍，概念跟究竟法两无挂碍，你不会迷惑，你不会说没有人，没有男人，没有女人，然后呢没有人，然后要杀，我没有杀人，这种怪异的行为就不会出现啊，怪异的行为是不会出现，它是很合理的。你明白了究竟法空的，但是你在概念的时候你也知道有众生你还是要去度，你不会说无众生可度我不管，看你死我也不管，没有人死，你不会这样子想。因为那两无挂碍的时候呢，那你就想哦，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心里面两无挂碍。所以我可以尝试用这个原始佛教的这种我们的正量体系去理解他，这个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样子。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说概念法究竟法，所以就在有跟无是跟无不是之间就很混乱了。所以这种方面呢，就让你刹那生啊悟，就是那个次第就好像添上了很多的神秘色彩。所以才会有一位太极师父叫郑曼青的，他说佛教的这玄觉，道家的什么玄悟，这些很不实在啊，儒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做的啊，是这样。所以因为他不了解，因为佛教给人家的概念就是那种觉悟，那种印证，那种开悟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其实不会。在南传佛教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存在，清楚的正量你是在哪一个次第，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你的层次到哪里，见悟跟顿悟也没有矛盾，它本来就是累积那个资粮，渐渐渐到了那个，当你具备那个条件的时候呢，开悟的那一刹那就是正悟，进入圣果的那一刹那是顿的，它肯定是顿的。所以就没有说想往顿悟而不要做老实功课，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神秀跟慧能之间不需要去争谁优谁劣，它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到这个过程。所以如果要讲顿，是指真正那个那一刹那开悟的，那肯定是顿的，因为它只有一个心识，一个心识过后就三个佛性就没有了，那个是非常快的不能想象的速度，那肯定叫做顿。那么其他的累计那个酝酿那个是渐，所以渐悟跟顿悟没有矛盾，它是需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就算是那些听到佛的讲一下讲几句话一下子就开悟的，他们也是过去做了很多进入的工作，那是顿悟。所以在南传里面呢，这一切矛盾是明明了了的，我们不需要去矛盾的，很清楚的啊。但是在北传佛教这方面呢，可能在天竺以及印度引进的时候呢，可能这一个环节有一些困难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加上后来因为流传的可能也失落了，可能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不敢说我了解南传佛教，像大智度论这些我只是要翻一翻，我也没有看得太细，我不敢说。北传佛教我不敢说，南传我们知道，北传我们不敢很清楚的说。我只能够说我现在讲的是从我表面上或者是听闻或者读到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有一点这样的差异。再深入的差异可能我也不够条件去评论。这只是一部分我得到的对北传佛教得到的这个汉文系的一种印象是这样子。然后在南传佛教这方面我就没有这个顾虑担忧，它就是很清楚的整个范围适合个次第，你的选择啊，从你的选择开始啦，从那个正量开始，从他所强调的开始。还有一样东西，北传佛教因为着重在这个菩萨道的关系，他是有些时候会，他们很多时候呢会鼓励弟子先度人后度己，但是我们南传佛教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存在，因为佛陀讲帮助自己也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比如说你在守戒的时候，你觉得你就不伤害众生，别人周围的人也因为你而得到安全感，那你帮助别人，其实你帮助别人你在累积自己的巴拉蜜，所以你也是好，所以帮己帮别人，它这两个东西是 不会抵触的，不会有所谓的你应该放弃自己的福利去帮助别人，不会。你帮助别人也是加强自己的福利，帮助自己也是帮助别人，也是从这方面来讲都是有那个效果啊。这个只是简单的讲，其实那个这两句话的含义还有很深的作用，从因缘来讲还有很深的那个作用。所以在态度上也有一点，这个南传佛教跟这个北传佛教还有也是有一点这样的这个差异，一点差异。然后其他的东西共同点是比较多的了，三皈啊、五戒啊、十善啊，然后呢这些波罗蜜这些还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度的强调在那个差异的地方，很多人一卷入差异的地方就开始攻击然后批判，然后好像我听闻军旗有些时候这几年大家在网络上的那些东西有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不怎么好。真正来说呢，学佛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或哪一个系统，也许可以很君子的很有绅士风度的表达出诶你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不同，但是呢争执和只是批判是不会的，最多只是说啊，这个我们看来是这样，我所懂得是这样，你认为你懂得是怎样你去讲。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方便法门，那在北传跟藏传他们是允许方便法门，特别是藏传佛教可以有辅藏啊之类的后期就演变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我所知道的一个红教在这个的一个很大的系统在印度南部，那么呢我看了他们的那个考试考到那个堪布的那个课程，在他的整个课程里面呢只有一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来自原始释迦牟尼佛的原点，就是巴蒂摩卡，就是出家。然后其他的我找来找去都是大师讲的，某某大师的著作，某某大师的著梦达。我说九年的这个学习过程，释迦牟尼佛的只占一本，而只是戒律书这样而已。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震撼，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嘛，这个是实实在在在历史上走过的人物，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怀疑的，全世界都确定这个是在历史上走过的人物，然后很清清楚楚出现的是我们的教主。但是呢竟然他所有的课本都只有那么一本被大家录取，其他的都是大师解读他们懂的佛法啊，比如说中观啊、龙树算龙树菩萨啦，或者是那个入菩萨行论，这个山地列瓦吉天啊，菩萨他们叫菩萨啦，吉天啊，尊者的这个著作都是读这些，也没有说这些著作不好，但是原点就少了很，我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常常提的时候引用的时候呢没有看到原点，我没有说他们的，我们不评论好不好是不评论，我只是说原点很缺乏。然后在南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视原点，非常重视原点，然后后期什么方便法门是不可以搞出，没有人敢搞出，释迦牟尼佛没有教的你自己跑出来真的，即使是今天如果我教立禅的时候我用一点气功的原理，我都会很清楚跟你说这个跟南传佛教没关系，这是我对气功的尝试，建议一下你这样子站你试试看，你不用可以不用，因为它不是南传佛教的东西，它是气功站桩的东西，这样而已。我们很小心，我们不敢跨越再去加在里头，但是在这个在其他的派系他们是允许这样子做的，他觉得这个是善巧，所以是也因此他们有时候很灵活变通，他可以很容易戒瘾，很灵活的戒瘾。反正南传佛教在戒瘾上面常常有时候没有顺从到大众，但是也因此我们保留到很纯正，这个是即使是藏传的林波戒都非常的认可的，你去找中沙林波戒他会跟你讲南传还是没有怀疑的，人家都没有怀疑过南传佛教的，所以这是非常清楚公认的。所以这是一点一个差别。像比如说我也读到一个藏传佛教里面的故事，是否北传里面有没有去接纳这个我不知道，他是说一间房子烧火了，然后呢他们里面有孩子，那他们为了骗那些孩子出来就撒谎啊，骗啊孩子什么样把孩子吸引出来了再讲真话。那么呢在南传佛教里面呢恐怕我们要吸引他要用别的方法了，我们要哄孩子出来还是怎么样的话你可以用种种方法，但是阿罗汉是不撒谎的，所以众生像佛陀他要度那个他自己的，他想要救他自己的那些色家族，但是后来他发现了色家族的因缘真的不行了，他们过去的业真的要承受了，只能让他们几乎很多被杀，他也没办法，他也不会说用神通去插手， 啊，佛陀没有，佛陀在救度众生的时候，确保他一定不会再用一个错误的因去做，所以这方面就有他的一个特点。那一用方便法门的时候，眼前是得力的，眼前马上得力。但是过一阵子，经过一个长时间来看呢，方便法门用多了，你就找不到原来的东西。然后它有利有弊了，你可以说有利有弊了啊。但是呢，就是你彻底的不撒谎的话呢，它就有一种力量了。你说出来的话，它就有一种力量了，它有一种法的力量，真实。所以在原始佛教来说，我们即使要怎么帮人都好，怎么善巧都好，当下的因一定要对的。如果当下的因不能用对的因来救你，那就算了，因为世间的众生也救不完。真的，如果他的因缘真的不能够用正当的方法去救，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有这种，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佛教一直都信不起这个圣战，不会有圣战这个概念。任何人搞圣战我们不认同。对我们来讲，就是如果有人要杀我的话，我就是在我死跟你死之间，我选择我死，我选择你杀我，而我不会去杀你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个教育啊。但是呢，在别的系统里面，藏传或者北传，有些大师他们会这样子讲的，你为了不要给他造这个业，你把他杀掉，你杀掉他的话就不会造恶业，然后我们怎么来怎么。所以很多很奇怪的一些东西在我们南传佛教里面比较没有的，南传佛教是蛮直白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一点的特点啊，它的特色哦。所以至于对不对的这个辩论我们不卷入了哦，我们只是说原始佛教的心态是这样啊，就是在因上一刹那都不放纵，也不给他任何的借口和理由。所以可以这样讲。